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资深外交官评论杜特尔特的言论，南韩总统朴槿惠计划修宪改变总统任期限制，叙利亚阿勒颇停火3日之后，激烈战斗再度继续。此外，香港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期望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不要因为政治压力改变原本给予两名本土派青年新政议员再次宣誓的决定。他解释说，
如果他真的尊重自己作为主席的地位，尊重这个议会的话，我们很期望他不会因为任何的政治压力而去改变他在议事规则和作为主席身份应有的法律责任。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东亚事务最高外交官丹尼尔拉塞尔上个星期六展开对菲律宾为期4日的访问，并且同菲律宾外长阿塞会面。在这个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表示，他打算断绝同美国的关系。拉塞尔星期一对阿塞说，杜特尔特一连串有争议的声明和评论，以及菲律宾在局势上面相当不明的意图，令到很多国家惊愕，不单单是美国。上个星期六，杜特尔特调整了他在北京的讲法，表示他并非要真的和美国断绝关系，因为保持这种关系对菲律宾有最大的利益。但他又表示，马尼拉在外交政策上面将会作出独立于华盛顿的决定。不过拉塞尔说，
So it'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improved relations between Manila and Beijing.
拉塞尔说，华盛顿欢迎杜特尔特缓解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两国的和解不应该以美非关系作为代价。拉塞尔也表达了美国对马尼拉禁毒运动的担忧，禁毒运动在3个月之内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南韩总统朴槿惠说，南韩总统只能够担任一届的做法已经不符合国际的需要。朴槿惠星期一在南韩国会发表讲话，表示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宪法，改变目前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朴槿惠说，时间为5年的一任制难以保持政策持续性，看到政策结果以及保持统一的外交政策。过去曾经支持过一任制的朴槿惠目前认为这个制度对于过去民主化时代比较适合，现在变成了不合尺寸的衣服。观察人士说，朴槿惠希望修宪能够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完成。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阿勒颇3日停火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再度爆发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和叙利亚战机连续轰炸反政府力量向阿萨德政府军控制的西区发射格拉德火箭弹。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放在伊拉克最后一个主要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的战斗，但叙利亚北部仍是酝酿着大规模的战斗。联合国官员警告说，阿勒颇战斗再度爆发，以及阿勒颇以北反政府力量和库尔德人的冲突，使到平民的困境更加恶化。叙利亚政府媒体和俄罗斯政府指责反政府力量阻止平民离开，将他们当作是人体盾牌。反政府力量坚决否认，他们说这些平民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们并不信任阿萨德政府。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停火结束之后，星期六空袭马上开始。联合国本来敦促俄罗斯和叙利亚将停火延长到星期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同意就被围困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据称发生的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行为展开全面和独立的调查。 中国投了反对票。拥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了一日的紧急会议，讨论阿勒颇东部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会议之后，人权理事会以24票赞成、7票反对和16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投反对票的除了中国之外，还包括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布隆迪、古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决议要求调查人员查明他们认为在阿勒颇东部犯低暴行的所有人，并且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在表决之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曾经提出修正案，试图将焦点从叙利亚政府以及他的盟友转向被俄罗斯称为恐怖分子的反政府武装。又在星期一，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外围发起猛攻，这场为了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里面夺回摩苏尔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战斗围绕住摩苏尔以东大约15公里的城镇巴特拉进行。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敢死军正是穿过摩苏尔东面和南面的小村庄逼近摩苏尔。美国主导的联军已经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两年的空袭。联军特使布赖特迈克格克星期一发推特话，第一周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有预定的目标。此外，人权观察要求对上个星期在基尔库克市之外一座清真寺附近导致13人死亡的空袭发起调查。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话，他们在土耳其炮火支援之下，星期日在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外围的攻势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度完全取得了对附近城镇巴什卡的控制。库尔德敢死军指挥官对媒体话，他们的战士进入了距离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东北大约10公里的巴什卡，不过媒体并没有获准进入那里。到了星期一上午，巴什卡的情况并没有获得证实。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附近的埃尔比勒和库尔德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和主要军事指挥官进行了会晤。据报道，卡特部队说库尔德敢死军作战能力非常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议员就宣誓风波会见立法会主席。约20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早上就两名本土派青年新政议员的宣誓风波会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要因为政治压力推翻原本决定，容许两名议员在来紧的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重新宣誓。梁君彦表示，暂时未就宣誓安排有新的裁决。而多个建制派政党和团体最近成立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星期三将于立法会外发起万人集会，要求梁君彦不要再为青年新政两名议员安排宣誓，并取消两人议员资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建制派和港府司法复核的压力下，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是不是维持决定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容许本土派青年新政两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重新宣誓，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梁君彦星期一朝头早和接近20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面大约45分钟，听取他们对重新安排两名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的意见。梁君彦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暂时未就宣誓安排有新的裁决，要研究过去一个星期的形势再作出决定。
現時我都是聽不同的同事給不同的意見，我會跟秘書處去審視一下有什麼新的數據，而是令到我是會做一個不同的裁決，現在都是在審視階段，未有任何決定。
对于有报章星期一头版报道梁君彦可能已经决定改变裁决， 暂时拒绝俾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再度宣誓。梁君彦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表示，任何都纯属揣测，佢会喺星期三之前作出决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星期一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梁君彦喺会面嘅时候冇作出任何具体嘅答案。而民主派会议的成员很清楚，认为上个星期三至到而家没有发生任何法律上足以令梁君彦应该改变决定的事实或者论据，而改变上个星期三大会的议程。陶谨申认为梁君彦应该继续上个星期三建制派发动流会之后的议程，给三位未宣誓的议员梁仲恒、游蕙禎同埋刘小丽重新宣誓。
呢个咧系按基本法同埋按议事规则系最正路、最自然同埋按法律嘅条文，以及佢已经做咗个决定嘅应该继续做嘅程序嚟嘅。
陶谨申表示，星期一同梁君彦嘅会面只有一个信息。如果有任何偏离梁君彦上个星期三所作出的决定，都是不应该，亦都没有法律理据，
亦都咧系唔合乎咧系规程啊，亦都唔合乎佢上一次同喺法庭嗰度咧嘅立场，包括咧就系、反对政府嗰个临时嘅禁制令，同埋咧系作为诉讼人咧。是參與嗰個政府覆核佢程序上嗰個決定咧，呢啲全部係違。如果有任何嘅改變咧，都係違反佢上述嘅立場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佢咧係完全唔應該改變嘅。咁呢個信息好清楚。
陶谨申表示，立法會主席應該按法律行事，而唔係按政治行事，亦都唔能夠俾政治掩蓋法治。要求梁君彦不要因为政治压力推翻原本的决定，容许两名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蕙禎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重新宣誓。
尽管我们很多同事都包括我和郭荣亨都不是很同意，甚至知道呢就那两位同事的宣誓的延迟呢是会令人很反感令人很討厭，但是因為他是當選的議員，他有法律上是有資格去宣誓就任，那我們只能夠呢就是希望主席是按法律行事，那這個就是體驗個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精神。
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表示，期望梁君彦不要因為政治壓力改變原本的決定。
如果他真的尊重自己作為主席的地位，尊重這個議會的話，我們很期望他不會因為任何的政治壓力而去改變他在議事規則和作為主席身份應有的法律責任。
有評論認為，青年新政兩名立法會議員梁仲恒和游蕙禎的宣誓風波可能有助特首梁振英連任，而新一屆特首選舉將會在明年3月26日舉行，距離而家只有5个月，但係仲未有任何人正式表態參選。被認為有意參選特首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星期一朝頭早喺電台節目表示，宣誓風波可能有助梁振英連任嘅諗法比較簡單。未開始選舉，不可以單憑一件事就認為助長機會。葉劉淑儀估計這個消息可能是梁振英的手下放出來。而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和新界社團聯會等25个建制派政黨和團體最近成立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彦不要再为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安排宣誓，并且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联盟表示将会在星期三到立法会外面举行集会表达诉求，预料大约有10000人出席。 聯盟並表示會收集市民簽名，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採取進一步行動，但是沒有透露詳情。香港立法會新一屆任期在10月12日正式開始，議員同日宣誓就任，青年新政兩名議員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的時候都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的布條。以英語宣誓的時候，兩個人都疑似將 China 讀成 Gina 的發音，並且加入效忠和維護香港民族等的內容。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表示，兩個人改變了誓詞，又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布條，令他質疑兩個人是不是了解立法會誓詞的內容，未能監誓，因此兩人未能完成宣誓程序。新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准梁仲恒和游慧晶在上個星期三的立法會大會重新宣誓，但是因為數十名建制派議員離場發動流會而無法進行。建制派議員最近召開緊急會議，會後向梁君彥發出聯署信，要求不再安排青年新政梁仲恒、游慧晶宣誓，否則星期三會採取所有可行的辦法，包括流會來到去阻止兩人宣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台湾国防部表示，成立国防科技处已经刻不容缓，朝野立委则要求必须做好国防机密保护的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表示，国防科技是国防自主的核心，未来有必要成立国防科技处，
以整合部会科技的资源，并结合民间丰沛之科技研发能量。
冯世宽说，以整合部会的科技资源，并结合民间产业、学界、研究单位的丰沛科技研发能量，发展先进国防科技，并推动规范科技产业化，带动国防产业的发展。国防部的报告还指出，瑞典、日本和南韩都有类似的机制，其中新加坡于2003年成立未来系统委员会，对其国防成功转型扮演关键角色，并促成了航太公司建立航空、船舰及战车国际销售网。台湾立法院及外交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国防部长等相关官员就国防科技处的预期目标与成果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防科技处对外招募专业人才的做法立意良好，却可能涉及国防机密外泄的问题。他说，
这些人员不是公务人员，我们这些人员如果参与的这些 project 机密啊，机密保护你如何做到？
江启臣说，这些人员不是公务人员，这些人员如果参与了这些计划，机密保护你如何做到？人员的筛选、忠诚度考核，还有他是阶段性的参与还是长期性的参与。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是阶段性的参与，你根本没办法限制他在这方面的个人自由，这种的情况将会成为国防机密外泄的漏洞。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指出，有关国防机密外泄的疑虑将透过相关机制进行妥善的处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国防科技处的成立在机密和效率的推动上必须加强监督和管控，
特别是国防武器的发展动辄数十亿数百亿的预算，有共谍会想要刺探，会有军火商。
黄定宇说，特别是国防武器的发展动不动数十亿数百亿的预算，有共谍会想要刺探，会有军火商，会有人谋不臧。黄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湾国防部想成立类似美国国防部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处，必须盘点自己是否有能力，以及是否有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国防部强调，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处的成效对台湾好有启发，台湾必须与时俱进，推动成立国防科技处已经刻不容缓。 台湾最新的一宗共谍案是一名曾经服务国防电讯发展室与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边姓退役中教，被中国解放军惩戒单位吸收，日前遭到检察单位的约谈，随后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质询时仲指出，2011年到2015年，台湾现役及退役的军人涉及了38宗共谍案，甚至还有一案多人的情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刚结束访华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25日起预定访问日本3日，正引起亚太地区关注。杜特尔特在北京以诀别美国来到取悦中国的外交演出，令到美国的坚定和民国，日本的各大传媒不单止罕见对他的即将到访不表欢迎，而且警惕安倍政权同杜特尔特政权苟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说，杜特尔特这一次是以国宾身份正式访问。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正在精心权衡接待杜特尔特的利弊，最大目标是延续日菲两国至今友好的关系，期待既牵制杜特尔特一边倒向中国，又不损害日美信赖关系，为今后协助美菲修复关系做长远铺垫。日菲两国外交部正筹备安倍10月26日同杜特尔特正式会谈后再举行一个小规模峰会，目的在谋求构筑两首脑个人信赖关系同促膝谈心的安静环境，希望通过向杜特尔特详细讲明日本为何主张南中国海问题基于国际法解决很重要，例善友杜特尔特。预定杜特尔特访日期间，日菲将签署援助提升菲律宾海洋警备能力的大型巡航舰供应协议，同可能达成援助菲律宾农业、援助菲律宾取缔反政府组织的小型船舰协议，还有讨论两国已达成协议的日本借予菲律宾 TC-90 军机的价格条件和协助训练两名菲律宾战机飞行员等事务。杜特尔特亦都计划同日本经济界会面，呼吁在菲律宾投资的丰田、三菱汽车等日企扩大投资。日本亦都预定天皇10月27日会见杜特尔特。消息说，由于杜特尔特目前看来正高调反美，加上美国总统大选亦都存在今后美国对亚洲外交出现政策变数的潜在可能，安倍内阁不打算在这一次杜特尔特访日期间斡旋美菲修复关系。安倍内阁还考虑到两首脑建立信赖关系的气氛，这一次亦都不打算敦促杜特尔特停止杀戮涉毒者，但基于日本舆论和国民反感杜特尔特的统治手段和谩骂壮话集成，安倍内阁亦都无意营造好像去年欢迎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这样的气氛。不过日本政府相信杜特尔特对日友好，外务省亦都准备举行一个欢迎会，和扩大今后日菲交流活动来铺垫长远的安定友好关系。只不过外相岸田文雄主办的欢迎会亦都将是小规模，对国宾该有的礼节程序会有，但不打算气氛热烈。消息来源强调话，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0月21日在东京对杜特尔特访日表明的正式立场是， 希望借杜特尔特总统访日，明确推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菲律宾政府发言人亦都在马尼拉表示，高度评价菲律宾与日本具有活力的关系。
日菲交往贸易源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开始有日本人定居菲律宾。十九世纪日本援助菲律宾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而二十世纪移民菲律宾经营农庄的入超过一万，他们在菲律宾建学校和神社等，开始影响菲律宾的文化。
二战期间，日本军事扩张亦都铺展到菲律宾。一九四五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以及日本战败后，一九五六年日菲缔结战争赔偿协定时建交。到1976年为止，日本赔偿了菲律宾约19亿美元。随后日本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成为菲律宾最大援助国，累计到2014年无偿援助约 2.8 亿美元。低息贷款等有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共约 2.7 万亿美元。菲律宾逐渐改善了对日感情。20世纪90年代起，日菲发展友好关系，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国和投资国，直至去年美国取代成为最大投资国。2012年安倍执政后，日本更加积极援助菲律宾，安倍和阿基诺的信赖关系带动两国政治关系迅速发展。去年6月，阿基诺访日时得以在日本国会演讲，两国还发表联合宣言，宣告关系升华到战略伙伴阶段。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前出任市长的达沃市亦都有很多日本投资。日本相信这个是杜特尔特对日友好的起因。杜特尔特再三的称日本是菲律宾最大贡献者，感谢日本人等。不过日本社会对杜特尔特印象不佳。文明的日本人衡量政客的最基本标准是干净，既要求权钱关系干净，亦重视语言行为干净。日本一向很少菲律宾新闻，南中国海纠纷升级后，菲律宾才经常进入一般人的视野。但最初广泛报道杜特尔特的，就是因为他谩骂美国总统奥巴马，后来他杀戮涉毒者的新闻再触发民众反感，对杜特尔特访华取悦中国的态势，最主张国际和谐的朝日新闻10月22号的社论亦都以中非首脑会谈别忘法制为题，话中国和菲律宾作为国际社会一员，都有应该遵守的原则，有守法义务，邻国改善关系是好事，但为了彼此狭隘利益，轻视法制就会成为亚洲地区的重大忧虑。菲律宾是起诉南中国海问题的当事国，今年夏天才获得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判决。菲律宾应有很多想讲的话，但却封了印。这个大概是中国贷款和解禁菲律宾水果进口，使杜特尔特上演现实和解的应对。但是判决依然有效，中国主张单方面权利的南中国海。哪个国家都在这个重要航道有自由航行的事实不变。
朝日新闻社论还指出，中国反向美国谴责杜特尔特镇压涉毒者的立场，默许支援促使杜特尔特诀别美国并公开谩骂，令人不得不严厉质问中非两国首脑轻视人权的姿态。社论说，日本应有的基础是法制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希望安倍政权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来到接待杜特尔特。
读卖新闻当日社论亦都持同样观点，称菲律宾总统访华不应该令国际判决成为废纸。产经新闻的社论则称，菲律宾对华外交令与美国同盟的日本很难再维持与菲律宾以往价值观共有的关系。坚定支持安倍政权的产经新闻亦都告诫安倍，如果政官欠缺常识的杜特尔特外交姿态，就会威胁到日本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网络上菲律宾完了，希望菲律宾最终承担自取灭亡的责任，不要再来哭求日美援助的睇法占主流。不过研究海洋安全的日本学者北川纯话，杜特尔特诀别美国既有他不满美国阻止他杀戮涉毒者，亦都有他权衡美国不可能夺回使中国侵占的黄岩岛，所以选择顺水推舟，先控中国解囊，再控日本援助， 最终维持美菲关系不变的策略。北川认为菲律宾不可能改变与美国的关系。日本经济新闻亦都指出，美国不单止是菲律宾第一投资国、第二贸易国，而且1000万在海外打工的菲律宾人超过三成在美国，他们汇款回国支撑着菲律宾经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希拉里·克林顿而争取更多民主党人入国会，美国电信公司合并引发反垄断担忧，万达支票宝挥向荷里活，有人欢喜有人忧。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自己赢低了下个月的总统选举深有信心，他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不如理会，而且将注意力放在给更多民主党人当选议员支持他的立法议程。川普指控希拉里腐败，不适合入主白宫，但是克林顿说他都不想再回应川普了。这位前任国务卿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星期六晚她在竞选专机上面对记者说，在11月8号投票之前的16日里面，她计划强调要民主党人当选努力掌控国会的重要性。目前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占多数，民调分析人士认为克林顿的九成机会会是胜选的，他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竞选经费投入那些通常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胜选的州，以便增加他的领先幅度，亦都帮助民主党人击败现任的共和党的议员。分析人士说，民主党可能重新掌控参议院，但是在众议院就只能够是逆境求胜，共和党目前是众议院有明显的优势。来自总统机构的一批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首次竞选公职的房地产大亨川普6%。美国国会参议院下个月将会举行听证，审议电信业巨头 AT&T 以854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集团的计划。参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鲁巴查尔说，两个电信业巨头的合并可能引发严重的反垄断的担忧。这种合并案亦都引起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说，这个合并案还有很多疑问，但是很多信息需要公开。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如果他当选一定会阻止这个合并案。他说在少数人手里面集中了太多的权力。在一场高大上的演讲活动中，当中中国首富地产以及娱乐业大亨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目前在洛杉矶向渴望吸引中国投资和观众的荷里活电影公司发表讲话。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和众多电影商此即将上映的电影长城亦都是以中国的题材进行创作，并且由美中两国的一线影星出演。这部电影由万达集团今年收购的美国传奇娱乐公司出品。万达集团公布的未来发展规划受到洛杉矶市市长的欢迎。王健林向荷里活的影视公司提供一个大礼包前往万达集团位于中国东部地区青岛的影视城拍摄电影的荷里活公司将获得高额的制作费用的补贴。万达集团投资大约80亿美元修建这处的东方影都。但是中国庞大的观众群体以及巨额投资的诱惑已经令到荷里活兴奋不已。美国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指数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两位。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法治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0月20日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制 指数的报告，世界正义工程以九个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治情况，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和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非官方系统的司法。今年9月，北韓再次試射導彈之後，聯合國安理會希望對北韓發起新一輪的制裁。在星期一，北韓就這件事強烈批評了聯合國安理會。從2006年開始，聯合國就禁止北韓進行核武器和導彈試驗，而北韓堅稱將會繼續發展核武器和導彈，希望擁有核威脅力量。北韓外務省官員龐光格說，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文件是違法和犯罪的文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经济分析家警告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预示着风险。中国最近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前两季度的增速为 6.7%。 中国方面称，这样显示了中国经济稳重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些经济分析人士告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金融专家李德兰米勒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私人调查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董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米勒说，与去年人过于恐慌对于中国过于担忧不同，他认为现在令人担忧的事是外界看到这些新闻头条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后，他们的态度180度转变，他们变得盲目乐观，认为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担心中国经济。米勒说，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在明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来到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肯定会确保经济继续稳定向好。他说这种过于乐观的情绪非常危险。他指出，根据他的机构对中国数千家企业做出的全面调查研究，支撑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实际上是脆弱的。他说，
We saw profits weaken. We saw cash flow.
米勒表示，他们看到利润减少、现金流严重恶化，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亦和第二季度有很大不同。第二季度服务业的表现更强，但是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地产和大宗商品，这些是中国声称要通过经济转型不再依赖的部门。他尤其警示中国的地产泡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地产价格再度飙升。中国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的新屋楼价环比最高涨幅达 5.6%，二手楼的最高涨幅亦高达 4.5%。 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前九个月增速加快，房屋销售攀升，为抑制楼价过快增长，中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从十月初开始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米勒说，为楼市降温并不容易。米勒说，他们会尽可能做得最好，但是没有人能够非常温和的压缩地产泡沫，总会出现一些过度的反应。他说，中国肯定会防止泡沫破裂，但是同时又不希望出手过重，一旦地产部门的经济数据不理想，他们就会放松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分析师黄子璇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水泥、钢铁和建筑材料等很多部门。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则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楼市的疯狂亦引起了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的担忧。米勒说，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产的现金流状况在第三季度严重恶化，而由此导致的就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借贷。在这个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对中国的债务水平发出警告。九月，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风险。不过黄子璇认为，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有限。他说，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是情况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譬如中国买屋贷款的首期比例较高，住户的水平也比较高。他说，
所以说对中国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房地产对于这个 financial sector 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比如说中国。
王子璇说，中国房地产对金融部门的影响是比较有限，因为中国住户的储蓄率比较高，所以不太可能会出现欠债不还钱的这个情况。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使一些宣称中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的论调不攻自破。大多数经济数据透露出的信息确实是积极，譬如消费在前三季度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71%， 表明中国试图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到消费驱动的增长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王子璇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但是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增长需要看改革的推进和落实情况。米勒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积极面，但是他认为不是要等到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或者硬着陆的时候才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他表示，无论之后发生什么，中国的官方数据都会是光鲜亮丽，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数据所显示出的平稳而忽视下跌的问题，这样等问题来到的时候令人一下不可以防备，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不可避免，而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确保转型成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层经济官员说，维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的努力并未有达到专家预期的效果，这样令到他们感到困惑。美国联邦储备局将利率削减到超低的水平，但是通胀率仍然低过目标。目前正是选举白热化阶段，很多选民都对经济感到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汽油价格回升是美国物价上个月小涨的原因之一。九月份的价格上升了 0.3%， 这个使物价在过去一年来总共上扬了 1.5%。消费者并不喜欢物价上涨，不过专家说2%的温和通胀率对经济最为有利。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的上升压低了通货膨胀。按照预期，就业率的改善应抬高需求，拉高物价。美国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就业率虽然回升，但是未有带来温和通胀。他说，
Although inflation fell during the recession, the decline was quite modest given how high unemployment rose.
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虽然衰退期间通胀率降低了，但是由于高失业率，降低的幅度相当有限。同样，在劳工市场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工资和物价的上扬相对亦都很少。耶伦希望展开更多的研究，探讨就业率和消费者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宏观经济顾问公司的克里斯·瓦亚雷斯认为，很明显的是公众事先预期通胀率会好低，这个成为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
The general sense of what inflation is and what inflation is going to be conditions the kinds of price increases that firms.
宏观经济顾问克里斯·瓦亚雷斯说，有关通胀率目前以及跟住落嚟会系几多嘅总体感觉，系公司决定点样提升物价以及点样俾员工加工资嘅条件因素。瓦亚雷斯通过视频接受了采访，他说除了预期值之外，通货膨胀还受劳动力市场和大宗商品供应紧张影响。劳动力市场紧张会拉动员工的工资，而大宗商品市场紧张会抬高关键物品的成本。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老年人来说，通胀亦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影响到美国政府经办的社会保障，亦都就是养老金项目。社保福利会除通胀上调，今年的上调幅度极少，受益人平均每个月只是多领大约$4。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俄罗斯宣传的威胁， 捷克借鉴德国经验，宣布组建特别部门抵制俄罗斯宣传。其他东欧国家亦都开始采取相应嘅措施。分析人士话，同苏联宣传相比，普京宣传更具危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捷克内务部长霍瓦涅茨最近宣布，已经组建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特别部门，抵达俄罗斯传播虚假信息和影响捷克社会民意。这个部门将追踪各种假信息，并随时对此做出反应，为此将大量使用社交媒体。由于文化风俗接近，近几年来捷克社会中讲俄语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越来越多。捷克反间谍部门上个月表示，俄罗斯、中国正在加强在捷克的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尤其是俄罗斯正在捷克发动一场信息战。莫斯科编织的间谍线民网络和组建的各种组织积极从事各种宣传，这些都威胁到捷克社会的稳定。捷克的举动被认为是受到邻国德国的影响，并借鉴相应经验。一名捷克新闻工作者说，德国过去并不太重视俄罗斯宣传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年初发生的俄罗斯移民少女丽莎遭到强奸假新闻被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大量报道，随后导致大批俄罗斯移民走上德国街头抗议，这个使德国当局感到俄罗斯宣传机器的动员力量。其他前苏联阵营国家亦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宣传威胁。由于波罗的海国家拥有很大的俄语居民聚居区，爱沙尼亚去年启动了一家俄语电视频道，主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境内的俄语受众。这家电视频道的领导人说，他们的目标是传播俄罗斯宣传之外的真实新闻。几名在爱沙尼亚流亡的俄罗斯知名记者目前正在这家电视台主持节目。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已经禁止在当地传播有关煽动民族仇恨和宣传暴力的俄罗斯电视节目。目前和俄罗斯实际处在交战状态的乌克兰，为保护自身国家安全，抵制俄罗斯宣传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更多。白俄罗斯虽然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盟国，但是长期在白俄罗斯执政的卢卡申科对俄罗斯宣传十分警惕，使用俄语的白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牢牢控制着当地传媒市场。这个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年前在乌克兰十分活跃，一直主导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俄罗斯宣传的威胁亦正在引起欧盟的关注。欧盟多国外长今年年初曾经呼吁召开欧盟外长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宣传。乌克兰新闻社引述一名欧盟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同冷战铁幕时代的苏联宣传相比，今日的普京宣传更具有侵略性，危害更大。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苏联时代的宣传集中在马克思、列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纳粹法西斯的宣传强调德意志民族和国家，今日俄罗斯的宣传具有帝国式的思维，以西方对俄罗斯不友好和排斥俄罗斯作为宣传理论，伊克洛夫说。伊克洛夫说，今日的俄罗斯宣传其实是建立在操纵和欺骗以及偏见的基础上。伊克洛夫说，俄罗斯现在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是宣传的主题基调是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并突出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和伟大，在这方面又同纳粹的宣传相似。伊克洛夫说，苏联电影中展示的是美好生活，但是民众现实的生活遇到的是另外一种生活画面，譬如商店中商品供应短缺。今日的俄罗斯民众知道现实生活和社会不公，所以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任务是使民众相信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最终能够战胜克服各种困难。俄罗斯著名独立记者巴普琴科认为，普京当局深知宣传的力量，宣传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武器，他的威力甚至能够超过俄罗斯经常恐吓邻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即使很多人批评俄罗斯的宣传无耻肮脏，但是普京的宣传机器要比前苏联更高效。乌克兰是俄罗斯宣传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对普京持批评立场的伊拉里奥洛夫说，宣传是俄罗斯混合战争中的重要工具。 他还列出大量实例，揭露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中，很多俄罗斯媒体如何使用剪辑的照片以及其他军事冲突中的视频资料来增强宣传效果。有报道说，全世界的俄语媒体中有 90% 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俄罗斯的几家主要官方电视台的节目在国外都能够看到。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控制的环球电视频道主要针对世界各地的俄语受众，俄罗斯还有专门针对独联体地区俄语居民的电视台，使用多语种针对非俄语受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控制着今日俄罗斯电台以及卫星新闻网。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谢廖夫已经被美国和欧盟列入制裁黑名单，但是他最近两年来经常访华，同很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抵制俄罗斯宣传，不同俄罗斯与中国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密切。在中国有关俄罗斯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卫星新闻以及其他几家亲克里姆林宫媒体经常被引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联军目前正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向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两年多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推进。然而，在附近的难民营里面，一些援助工作者担心，一旦联军兵临城下，或将有接近过100万人流离失所，而救援人员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照顾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虽然担心会有大量民众逃离家园，而且这些人还可能会在联军与摩苏尔城内的伊斯兰交战时中弹身亡，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德巴加难民营内无家可归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战斗能够尽快打响。前汽车修理工人奥马尔说，他们听到仍旧在摩苏尔城内的乡亲说，他们无论怎样都要使伊斯兰国离开摩苏尔，他们已经准备好不惜一切的代价使这一伙激进分子滚出去。在这个难民营之中居住的30,000名难民中，有很多都是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他们的家园，这些被迫离乡别井的难民到达德巴加难民营时已经因为遭受极端暴力而精疲力竭，精神亦都受到创伤。救援人员表示，这里的难民营已经满员，他们正在试图取得更多的资源来修建更多的应急性的住所。救援人员说，他们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战事持久得越来，状况就会越差。巴尔扎尼慈善基金会的阿贝德说，军事行动拖得越来，流离失所的百姓就会越多，这个就是为什么公众觉得会有更多的人成为难民，冬天就快来了，这么多无家可归者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贝德说，他们没办法为所有的难民提供住处。同时，一些在近日流离失所的民众表示，他们在到达难民营的这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时间里面缺少食物、饮用水、床铺和帐篷。这些难民说，他们穿过令人心惊胆战的地雷区才能够来到这里，一路苦不堪言。虽然这一处难民营距离最近的战场只有大约50公里，但是这些难民说，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处可去。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麦多克，伊拉克北部德巴加难民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o all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上这顶美国国旗图案的帽，你简直就是一面大的星条旗。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在面上还画了国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咩要 go all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哦 ，go all out 就系全力以赴。你只系话你好中意七月四号独立日，所以一到咗呢一日，你就要搏命咁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Oh, 你哋公司呢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好重要嘅项目，所以你同同事呢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系啦 ，Larry， 今晚系咪可以睇到烟花表演噶？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啊，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是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日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啊！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呢啲烟花真系靓啦，不过我总系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啊。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唔使惊，我系放烟花嘅专家。出年我哋唔好嚟呢度睇啦，自己喺后院放啦。
Well, all 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是同人出主意。你是说，出年我们自己放烟花的时候，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的足球队，所以在参加选拔之前，找了个教练指点下他。Hey Larry, 我有点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系噃，今日咁多人嚟睇烟花，地铁肯定逼死啦。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咧就系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